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5月8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川普今天将宣布和一个大国达成重大贸易协议。
印度和巴基斯坦互相轰炸，川普呼吁停止战斗。
美中关税谈判在即，川普说黎智英案将纳入谈判议题。
新巴勒斯坦示威者闯入哥大，警方逮捕75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5月7号，70个亲巴勒斯坦示威者闯入哥伦比亚大学巴特勒图书馆主阅览室，站上桌面敲鼓并高喊口号，发起近年来校内规模最大的抗议行动之一。纽约警方随后介入，逮捕了约75人。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影片和照片显示，抗议者多数戴着头巾和口罩，手持巴勒斯坦旗帜或高举写有为加沙罢课和解放区等标语的布条。现场一度陷入混乱，代理校长希普曼随后在声明中谴责抗议者的行为令人愤慨，并指出在抗议者强行闯入图书馆的过程中有两名校园安全人员受伤。他说很多参与者并非本校学生，由于抗议者拒不配合，校方于是请求纽约市警察局协助介入处理。之前川普政府指控哥大没能有效处理校内的反犹行为，并表示可能撤销这所大学约4亿美元的联邦资助。面对压力，哥大于今年三月宣布将实施一系列的新规定，包括禁止抗议者在校园活动中蒙面，以及加强对校内学术项目和社群组织的监管。
美国总统川普周三表示，美中能否在未来四年维持和平相处，将取决于中方是否公平对待美国。川普还透露，在即将展开的美中双边会谈中，计划要求中共释放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作为谈判议题之一。美中首次正式的贸易谈判将于周六在瑞士举行，由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与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率领的代表团会晤。川普指出，中国经济正遭受重创，促使北京迫切地希望恢复对话。川普周三再次强调，这次的会谈是北京主动发起的，美国不会以降低关税作为谈判前提，他并不担心美中贸易脱钩。
美国司法部长帕姆邦迪周三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当局在上周开展的一项为期5天由多个机构联合执行的行动中，逮捕了205名涉嫌在网上诱骗未成年人进行性侵的嫌疑人，并解救了115名儿童。他说，这些无耻的人如果被判有罪，将面临最高刑期，有些是终身监禁。联邦调查局局长卡什·帕特尔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被捕的人中包括几名在公众信任岗位上的人，并指出这些嫌疑人包括教师、执法人员和其他我们期望着能保护我们孩子的专业人员。邦迪警告家长们要警惕自己孩子所使用的网站，因为在这些网站上，儿童性侵犯者可能会伪装成另外的孩子来引诱受害者。他指出，由于这些类型的性侵犯者把目标锁定在儿童身上，14到17岁青少年的自杀率有所上升。
台湾民间正展开一场以改革国会、终结亲共卖台乱象、恢复宪政秩序为目标的罢免立法委员运动。联电荣誉董事长曹兴诚近日公开表示，这场大罢免有机会扭转乾坤，把台湾从香港化的危机边缘拉回来，并促使国会回归正轨。截止到目前，台湾选民提交的二阶罢免立委联署书总计超过百万份，罢免团体把本周视为第二阶联署送件的黄金周，争取在中旬前完成主要提案送件。如果联署人名册经中选会查核确认有效，罢免案就成立，进入第三阶段选民投票期，预估投票时间将落在八月中上旬。曹兴诚说，中共对台湾渗透已久，赖清德总统当政遭到亲共势力借由国会阻挠预算、瘫痪运作的打压，凸显罢免行动的迫切性和正当性。他认为，台湾现在真正出现了公民意识， 也就是把国家视为全民共同的责任，以致各地罢免团体能够展现强大的动员和执行力。
周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出席听证会，透露美国正寻求扩大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领导地位。他还提到，期待和国会合作，探讨制定立法回应中共做法。贝森特说，国际货币基金的特别提款权程序应该服务于美国利益，而不应该通过特别提款权分配来帮助资金充足的大国。贝森特被议员问到拟议的立法，这项立法针对允许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中占据更大权重的附加条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15年批准人民币加入货币篮子，人民币因此获得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因发展中国家从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机构贷款拥有很多便利，贝森特表示，中国是时候摆脱发展中国家的标签了。
两位美国官员向美联社透露，川普总统计划下个星期访问沙特阿拉伯期间宣布，美国将把波斯湾改称为阿拉伯湾或阿拉伯海湾。长期以来，阿拉伯国家力推更改这片伊朗南部沿海水域的名称，但伊朗坚持使用波斯湾，并强调这个名称自16世纪以来已有深厚的历史根基。相对的，在中东多国，阿拉伯湾是主流用法。作为国际海盗测试组织成员国，美国一方面可以改变官方用语，同时也允许各国在文件中使用不同的称呼，但力求全球水域命名一致。川普此行除了造访沙特，还将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和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这些城市都位于这个海湾的沿岸。自从川普1月20号上任以来，就计划把以上国家列为首次海外出访地，目的是加强与海湾国家的经济和安全合作，包括促进投资、推动以哈停火和遏制伊朗核计划。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今天将宣布和一个大国达成重大贸易协议，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亚马逊公司日前宣布推出一个全新的机器人系统，名为 Vulcan。 亚马逊说，这是第一款具有触觉的机器人。在德国多特蒙德周三举行的 Delivering the Future 活动上，亚马逊正式发布了这款机器人。标准工业机器人通常缺乏接触感知能力，这可能导致机器人在遇到意外障碍物时损坏或停止运行。 Vulcan 利用先进的工程技术和物理 AI 技术克服了这一限制，能够理解何时以及如何与物体进行交互。缺乏触觉的机器人很难在狭小的空间内搬运物品而不将它们损坏，而 Vulcan 机器人的一个关键应用是在拥挤的存储舱内也能够搬运物品。它使用摄像头和吸盘的组合来拾取物品，提高了抓取物品的准确度。亚马逊说， Vulcan 能够拾取并存放公司配送中心约 75% 的各种物品，速度堪比人类员工。亚马逊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在欧洲和美国的配送中心部署 Vulcan 系统。
微软公司表示，它正在接受谷歌最近推出的开放协议，允许人工智能代理相互通信。周三，微软宣布将为公司的两个 AI 开发平台 Azure AI Foundry 和 Copilot Studio 引入对谷歌 ARA 协议的支持。 ARA 协议是谷歌于四月初发布的，它允许 AI 代理跨越不同的云应用程序和服务平台协同工作。通过这项协议， AI 代理可以交换目标并调用操作。一旦微软的 AI 开发平台获得 ARA 支持，使用这些平台构建的代理将能够利用外部代理执行任务，例如微软代理可以安排会议，而谷歌代理可以起草电子邮件邀请。微软在一篇博客文章中写道，通过支持 ARA 并基于我们的开放式编排平台进行构建，我们正在为下一代软件奠定基础。这些软件在设计上具有协作性、可观察性和自适应性。 最好的代理不会只存在于单一应用程序或云端，它们将在跨越模型领域和生态系统的工作流程中运作。
据科技月刊连线周三报道，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 OpenAI 已经和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的官员会面，讨论 FDA 利用人工智能加快药物评估的问题。报道说，OpenAI 和 FDA 讨论了一个名为 Cedar GPT 的项目，这个项目似乎是药物评估中心 CDE 使用的人工智能工具。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也参与了讨论。美国的药物开发过程通常需要10多年才能够完成。报道说，OpenAI 和 FDA 的合作目的在于加快这个时间表的一小部分，也就是接近尾声的部分。尽管如此，如何控制人工智能模型的不稳定性，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精准肿瘤学公司 Genialis 的首席执行官、人工智能医疗联盟的联合创始人罗森·加腾说，他赞成把跟药物审查流程相关的某些任务自动化，但他认为应该围绕使用什么样的数据来训练 AI 模型，以及什么样的模型性能可以接受等问题制定政策指导。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周三晚上表示，将于周四上午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记者会，宣布一项与备受尊敬的大国代表达成的重大贸易协议。请听报道。
川普周三在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发文说，重大新闻发布会将于周四上午10点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主题是和一个备受尊敬的大国代表达成的重大贸易协议，这将是众多协议中的第一个。CNN 报道，消息人士透露，英美将于周四达成贸易协议。川普政府目前正在与多个国家就关税贸易议题进行磋商，包括英国、印度、韩国和日本，都是美方积极磋商可能在近期达成协议的国家。白宫首席贸易顾问纳瓦罗周二对 CNN 表示，他认为英国可能是第一个与美国达成协议的国家。纳瓦罗当时说，我不确定会是英国还是印度先达成协议，我们在印度这边有点变数，可能会拖慢进度，但我可以向美国人民保证一定会有协议，而且会对美国有利。金融时报周二报道，英美可能本周签署协议，美国将被豁免部分非关税壁垒，包括英国 2% 的数字服务税。作为交换，美国则可能减免对英国铝、钢和汽车所课征的25%关税。除了周四可能签署的协议，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本周也将前往瑞士日内瓦与中共高层官员展开会谈。目前，美国对绝大多数中国商品课征至少145%的高关税，而中方也对美国商品课征125%的关税。尽管预期双方不会立即达成协议，但此举被视为缓解紧张局势的重要一步。川普周三重申，在与中国展开正式谈判前，美方不会先行撤回高关税措施。他在椭圆形办公室被问及是否会为了谈判下调关税时，他肯定地回答不会。川普周二表示，他和政府高层官员将在未来2周内检视各项可能的贸易协议，以决定接受哪些协议。他上周表示，他与印度、韩国和日本有可能达成贸易协议。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国际社会周三呼吁印度和巴基斯坦保持军事克制。这次冲突是两个核大国20年来最严重的冲突，造成几十名印度和巴基斯坦平民死亡。美国总统川普希望冲突尽快结束。请听报道。
4月22号，武装分子在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旅游胜地帕哈尔加姆杀害了25名印度人和1名尼泊尔公民。在这次恐怖袭击后，印度和巴基斯坦互相取消了对方国民的签证。随着局势升级，印度周二下令在全国多地举行模拟演习。印度军方发言人辛格中校周三宣布，于周二晚用导弹袭击并摧毁了巴基斯坦境内的9个恐怖分子营地。八国则称击落5架印度战机，并宣布关闭领空。双方在由领土争议的边境地区交火， 至少导致38人死亡。这是印巴两个拥核邻国20年来所爆发最严重暴力冲突。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新德里主持了关于危机的内阁会议，而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则在伊斯兰堡召开了国家安全会议。谢里夫在 X 上表示，巴基斯坦完全有权采取强硬回应，强硬回应正在实施中，并称印度的袭击是战争行为。多家航空公司7号宣布，由于印度与巴基斯坦爆发战争冲突，旗下往返欧洲的班机变更航路或取消航班。国际社会周三呼吁印度和巴基斯坦保持军事克制。美国总统川普7号呼吁两国停止战斗。川普在白宫指出，我想要看到他们停下来。他还说，我们与这两国相处融洽，与双方关系良好，我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停止。如果帮得上忙，我会帮助。英国贸易大臣乔纳森·雷诺兹周三表示，英国政府已准备好进行干预，以实现这两个邻国之间紧张局势的降级。英国首相基尔·斯塔默说，我们正在与这两个国家和其他国际伙伴进行接触。他呼吁这两个英联邦国家进行对话，缓和局势和保护平民。土耳其对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全面战争风险发出警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斯特凡·杜加里克呼吁两国保持军事克制。他说，世界无法承受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军事对抗。以上新闻由梅西播报。
美国副总统万斯周三在慕尼黑领导人会议上谈到了结束俄乌战争的努力。他说，俄罗斯的要求太多。他再次强调俄罗斯和乌克兰启动直接谈判的重要性。请听报道。
俄乌战争持续超过三年，美国总统川普推动双方停火之际，副总统万斯周三在华府举办的慕尼黑领袖会议被问到俄乌议题时表示，他不认为俄罗斯对解决问题不感兴趣，但他指出，目前俄罗斯提出了一套让步要求作为结束战争的条件，不过美国认为他们要求太多了，而乌克兰的立场也同样重要，必须考量乌克兰的需求，美国会持续跟乌克兰方面对此进行对话。万斯表示，美国希望推动的下一步是俄罗斯和乌克兰针对一些基本准则达成共识，让双方可以坐下来进行对话。他说，让俄乌双方开始对话至关重要。万斯还强调说，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存在着巨大分歧，我们认为下一步谈判就是要努力弥补这一分歧。我们认为如果双方不进行至少是某种直接谈判，我们可能无法完全调解此事，这就是我们所关注的。至于美国和乌克兰先前达成的30天暂时停火方案，万斯指出，俄罗斯认为那不符合俄国的战略利益，因此美国目前转而关注长期解决方案，正尽力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并努力推动和平对话的进展。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中美与中方谈判只是开始，贝森特说将限制对华投资。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5月8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朝鲜朝日本海方向发射几枚短程导弹遭谴责。
中墨和中方谈判只是开始，贝森特说将限制对华投资。
川普将宣布松绑对部分国家的芯片出口管制。
美国众议院通过停止活摘器官法案，惩罚中共暴行。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韩国军方说，朝鲜今天发射了几枚短程弹道导弹，并强烈谴责朝鲜这种危害朝鲜半岛和平稳定的明确挑衅行为。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朝鲜在当地时间周四上午8:10到9:20之间 从圆山一带向东海上发射几枚准测推测为短程弹道导弹的物体，射程不一，最远的约飞行800公里。韩国和美国情报当局事前就捕捉到朝鲜相关动向并持续监测。朝鲜上次发射导弹是在3月10号，这是今年第6次类似军事行动。近期朝鲜半岛局势持续升温，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加速推进核武器和导弹发展，并加深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联合国安理会自2006年起多次通过决议禁止朝鲜从事任何使用弹道导弹技术的活动，并实施制裁措施。然而朝鲜持续无视禁令，频繁发射导弹，对区域及全球安全构成重大威胁。
美国周三呼吁联合国安理会应当对涉嫌绕过联合国决议协助朝鲜发展核武器和导弹计划的船只实施制裁。调查发现，这些船舶利用各种伪装手法把朝鲜的煤炭和铁矿石运往中国，违反了联合国制裁措施。美国驻联合国代理大使多罗西谢伊在安理会会议上说，各国应该对他们的船旗登记制度进行整顿，取消那些明显涉及规避制裁活动船只的注册，以维护国际制裁体系的公信力。在周三安理会针对朝鲜问题举行的防扩散简报会上，谢伊指出，即使俄罗斯在中共的默许支持下否决了1718对朝鲜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的续任案，导致联合国会员国无法取得过去由小组提供的关键情报，但美方仍将利用独立专家的调查结果持续推动制裁，并揭露朝鲜规避行为的证据。
美国总统川普7号正式把5月8号定为庆祝对抗纳粹德国胜利日。川普5号宣布把11月11号和5月8号定为国定假日，分别用于纪念一战和二战的胜利。他认为美国对结束战争有功。川普说，如果没有我们，那些战争就赢不了。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对乌克兰停战3天，以纪念二战胜利日。克里姆林宫表示，这道为期3天的停火命令自当地时间8号午夜0时开始生效，预计持续到10号结束。乌克兰从未同意俄罗斯这项停火计划，并把此举视为作秀，呼吁实施为期30天的停火。就在普京停火命令生效的几个小时前，莫斯科和基辅相互发动一连串的空袭，迫使俄罗斯关闭机场，并且造成乌克兰境内至少有2人死亡。克里姆林宫说，俄罗斯军队将遵从普京的停火命令，但如果乌克兰发动任何攻击，俄军将会立即反击。
菲律宾军方7号指控中共海军军舰在南海黄岩岛海域针对菲律宾船舰执行具有侵略性的不安全操作，引发双方误判的可能性，对此表达严重关切。菲律宾军方表示，5号的冲突发生在黄岩岛东南方约11.8海里处，当时美菲正在进行军事演习。菲律宾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说，根据记录，中国护卫舰 BN554近距离尾随 PS-35， 而 BN-573 则以高风险的动作危险地越过船头，造成碰撞的危险，并说这起事件具有威胁性和挑衅性。中共和菲律宾在南海的对峙已经持续了几个月，尽管国际裁决认为北京的主张毫无根据，但中共仍然声称拥有几乎所有南海的主权。去年6月，中共海警队员手持刀棍和斧头阻挠菲律宾海军向驻扎在仁爱暗沙的部队提供补给，导致一名菲律宾水手失去了一根拇指。
教宗方济各4月2号过世后，梵蒂冈按计划在周三召开教宗选举秘密会议。当晚公布第一轮结果，约有45000名民众聚集在梵蒂冈广场亲眼见证。但到当晚9点，西斯廷礼拜堂上方烟囱才冒出黑烟，显示选举没有结果。比预定延迟2个小时，现场群众和媒体议论纷纷。一些红衣主教这周表示，他们希望到周四或周五就能结束选举新教宗的任务。133名红衣主教参加了这场秘密选举，他们来自70个国家，年龄都在80岁以下。红衣主教们将于周四上午进行2轮投票，下午再进行2轮，并在未来几天内持续投票， 知道有一位候选人获得至少三分之二的多数票，在这次选举中至少是89票。如果选出了教宗，就烧出白烟。新教宗将领导有14亿成员的教会。
美国总统川普周三说，他很快将宣布华府是否会松绑对部分波斯湾国家的芯片出口管制。路透社7号报道，美国商务部证实，川普政府计划撤销拜登政府时期针对先进人工智能芯片出口的限制措施，另以新规取代。前规定原定于15号生效，受到英伟达等科技公司的反对。商务部发言人指出，拜登政府的 AI 法规过于复杂，会扼杀美国创新，将以一项更简单的规则取代。这项规则将激发美国的创新力，并确保美国在 AI 领域的主导地位。彭博社报道指出，川普政府积极推动一项新规，加强对海外芯片流通的控管。消息人士透露，其中一项配套措施将是针对把先进芯片转运到中国的国家实施新的出口管制，这些习产地国家包括马来西亚和泰国。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周末和中方谈判只是开始，贝森特说将限制对华投资。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三说，川普总统的关税政策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这对经济产生的潜在冲击恐怕会跟美联储在失业和通货膨胀方面的目标有所冲突。美联储官员周三连续第三次在政策会议上决定维持利率不变，把基准借贷利率维持在 4.25% 到 4.5% 的区间。美联储表示，进出口的波动显然没有影响稳健的经济活动，这和川普推动解放日关税前第一季进口激增的情况相符。美国股市在美联储的最新决策后收高。
丹麦货柜航运集团马士基8号下修全球货柜航运市场展望，警告全球贸易战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全球今年货柜运量下滑，但马士基的获利展望维持不变。被视为全球贸易风向球的马士基2月曾经预估全球今年货柜运量将成长 4% 左右，但如今预期今年运量将介于萎缩 1% 到成长 4%， 反映总经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升高的影响。马士基执行长柯文胜接受彭博电视访问时说，关税已经重创4月份的货柜市场，贸易战升温导致美中双向贸易量减少3到4成。不过柯文胜也强调，马士基报险低于其他航运业者，原因是他们公司的主力贸易路线是亚洲到欧洲。
中国汽车大厂吉利5月7号宣布，将收购旗下的电动车厂极氪的100%的股份，使极氪成为吉利的全资附属公司，并从纽约证券交易所下市。此举将使极氪可能成为美中关税战爆发后第一家主动从美股下市的中国企业。美中经贸关系因关税问题恶化，市场担忧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可能受到波及，甚至被迫下市。近期中国和香港多个部门积极向中概股招手。中共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吴清7号说，支持优质中概股回到中国和香港市场。据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截止到今年3月初，约有286家中国公司在美国主要的证券交易所上市。如果中国股票被勒令从美国证券市场下市，部分投资者可以把它转换为这些公司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股票，但更多的投资人可能会选择直接出售手中的中企持股，这将在全球市场引起严重的连锁反应。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媒体周三报道，白宫官员表示，财政部长贝森特将领导对华事务，主持美中之间的贸易谈判。关于周末在日内瓦的美中首次贸易相关谈判，贝森特说，这只是开始， 谈不上深入。请听报道。
美国财政部周二发布声明宣布，贝森特将于本周末两天，也就是10号、11号在瑞士与中方官员会面。财政部的声明表明，贝森特将在美中贸易谈判中发挥主导作用。政客报道说，贝森特还负责主持与亚洲其他贸易伙伴的谈判。报道引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的话说，财长已经表示，这次会议的目标不一定是达成贸易协议，首要任务是双方达成共识，找到从目前复杂的贸易关系中走出来的具体路径。周三，贝森特出席了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时说，周末与中方官员的贸易会谈是谈判，他将和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一同出席会谈，但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不会随行。纳瓦罗被视为对华鹰派，并在对华贸易问题上持强硬立场。当被问到与中方的谈判是否已进入深入阶段，贝森特回答说，我们将在周六开始，这在我看来与深入完全相反。白宫官员表示，这是即将进行的大规模侵入性手术的初步诊断，在治疗病人之前必须先进行初步诊断。贝森特表示，他正在和国会议员合作，制定针对中国的对外投资规则，明确哪些行为是允许的，哪些行为是不允许的。他用红绿灯类比对华投资限制。贝森特说，对外投资安全计划是我们努力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用美国投资利益的重要国家安全工具。在周二的另一场众议院听证会，也讨论了对美国资本流向中国的潜在限制问题。贝森特在会上建议，国会立法应在实施过程中留有灵活性，以确保规则持久性。他还表示，这个问题微妙。尽管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长期以来一直拥有调查和阻止外国利益集团收购美国资产的权利，但近年来，美国方面有人呼吁限制对外资金流动，特别是加强对华资金限制。贝森特说，这是一种新的国家安全工具，我们可以限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用美国资金的利益。今年一月，时任拜登政府对华投资一项禁令生效。禁令规定，如果美国实体投资于研制中国军方使用的半导体、量子计算或人工智能系统的中国公司，他们将面临民事和刑事处罚。现任总统川普今年2月21号也签署了一份投资备忘录，指示相关部门对美国在对华敏感技术领域的投资实施新的或扩大的限制。以上新闻由梅西播报。
周三，美国联邦众议院以压倒性票数通过了一项法案，惩罚中共对良心犯的活摘器官行为。这是美国第二次在众议院通过非象征性的立法措施来打击这一暴行。请听报道。
美国联邦众议院周三以406票支持对一票反对通过了 H.R. 1503号法案。这项被称为2025年停止活摘器官法案旨在打击非法的国际器官贩卖，其内容包括在双边外交谈判和国际卫生论坛中推动建立自愿器官捐献体系，并建立有效的执行机制，同时对参与活摘器官的个人和实体，包括中国共产党员进行制裁。根据该法案，美国当局必须对所有外国的情况进行系统性审查，这种情况可能包括绑架、诱骗、胁迫、滥用权力或利用金钱买卖等方式将受害者作为器官来源。法案涵盖所有参与活摘器官者，包括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该法案提出建议，对参与活摘器官的涉案人员采取实质性惩罚，最高25万美元的民事处罚，以及最高100万美元20年监禁的刑事处罚。法案周一曾安排在众议院进行表决，在开始例行辩论后不久决定推迟投票。法案主要发起人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在周一投票前表示，中共党魁习近平及其政权必须为当今最骇人听闻的人权暴行之一承担责任，以活摘器官为目的的贩卖人口，并在过程中屠杀和谋杀他们。史密斯此前在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时说，活摘器官是披着医学外衣的谋杀。想想看，如果你是一个被绑在担架上被推入无菌室的年轻维吾尔人或法轮功修炼者，你会有什么想法？他说， 在中共犯下的所有骇人听闻的暴行中，这无疑是最卑劣的。国会众议院本周内通过了两个与法轮功群体有关的具有约束力的法案。周一，众议院全票通过了法轮功保护法案，该法案也要求美国制止中共国家支持的活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的行为，并要求美国对中国境内参与和协助活摘器官的人员实施制裁。在全世界，以色列、台湾、意大利和西班牙已经禁止器官移植旅游。欧洲议会、美国国会和各地方机构也公开谴责中共的活摘器官行为，但尚未通过立法。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